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尧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我们做上一次说的主题，就是当孩子青年人问我们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回答。很希望大家记住一个原则，我们千万不要单单告诉他们一些抽象的理论，必须把这些理论结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我们可以怎么样做，我们可以怎么样看这个世界，怎么样看生命，怎么样能够用那个我们的信仰来提升我们的生命，好吧。所以我们继续讲的是孩子问那些关于祈祷啦、圣经的问题。第五条，当他们问怎么样向一个看不见的神祈祷呢？我又怎么知道他在听我的祈祷呢？他们的问题很清楚啊，我们看不见神，看不到天主，怎么可以看向一个看不见的东西祈祷呢？我怎么知道他在听我的祈祷呢？好，我们的回答可以从简单的东西开始，从生活开始啊。比如说你可以告诉他，当我打电话给朋友的时候，虽然我看不见他，他不是也在听吗？天主有很多办法听到我们祈祷的，当然不是打电话，那打电话是个例子，我们看不见我们的朋友，但是他在听我们，天主其实也有很多办法听到我们的祈祷的。然后我们可以告诉他们，天主是无所不在的，他时常在听我们的祈祷，只要我们专心祈祷，比如说闭上眼睛，或者向着圣体柜，或者向着十字架祈祷，天主都在听。有时候甚至当我们仰视天空赞美天主的时候，他也在微笑的倾听。好，当然这是很简单哦，天主无所不在，他在听。但是啊，具体来说，这也是不容易让他明白的事情。天主无所不在，我常常说，假如我们的生命不能表达天主无所不在的话，我们的孩子很难明白。因为天是不是无所不在，孩子很多时候从我们的行为就看得出来。很简单，比如说当一个爸爸跪下来祈祷的时候，他当就，我的意思是在家里，不是在教堂，在教堂因为人人跪下，他可能没有的感受没那么深。比如说在房间，爸爸晚上有一天跪下来祈祷，很诚恳的向天主祈祷，他看到，好吧，在他的心中，爸爸妈妈就是英雄，是伟人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。假如连最伟大的爸爸都跪下来祈祷的话，那么这世界上一定有比爸爸更伟大的东西，那叫天主的存在。我曾经听过一个老太太告诉我，那是个德国的老太太，她怎么知道在教堂里面有耶稣？他是说他有一次不知道了，六七岁的时候，他跟爸爸走散步，晚上散步，傍晚散步。他从前那个外国人都喜欢戴帽子，戴帽。然后这个爸爸那个习惯就是，当他见到朋友啊，他就那个拿那个帽子，那个拿掉那个帽子向他敬礼，拿起那个帽子向他敬礼。看到朋友是这样，看到市长是这样，看到大人物都是这样，都是拿着帽子向他敬礼。有一次当这个爸爸拖着那个小女孩继续走路的时候，散步的时候，偶然经过一个教堂，他的爸爸也很自然的把帽子脱下来向着教堂敬礼。那女孩就说，就那一刻他知道在教堂里面有爸爸的朋友，有爸爸尊敬的一个大人物，那叫天主，那就是耶稣。 所以当我们叫孩子用说话说给孩子听的时候，我们也该做给孩子看，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说话，我们的表情，该当是相信一个无所不在的天主。我们虔诚的念经，该当表达出我们是真真实实在跟天主谈话。我们在饭前经感谢天主的时候，我们是真真实实的感谢天主，充满感恩的心。哦，我常常啊，从前也跟你们说过了，假如你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到郊外，当孩子看到啊那个风景很好的时候，你就说好吧，孩子，我们就在这里坐下好不好？然后你就指导那个孩子去欣赏天上的浮云啊，看看呢远远的青绿的山呢、啊，再看看的是花草树木啦，再欣赏的是凉风吹来那种愉快的感觉啦，再听听那小鸟的声音。要得跟你可能抱着小孩子，可能摸着他的头，可能牵着他的手，要邀请他闭上眼睛，好好的欣赏这个美丽的一刻。然后你再跟他说，孩子，你知道吗？这世界是天主创造的，是他给我们的礼物，让我们向他祈祷好吗？上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创造了这个美丽的世界，赏赐给我们，我们赞美你。普天弟兄仰上主，同声赞美主。哎，在这种环境当中，你跟他说，他比较容易明白，他比较容易知道，哇，这个天主无所不在，这是个创造宇宙的天主，他跟我们同在。好，我遇过一个问题，有一天有个小女孩，四岁的小女孩，突然间她来走到我面前，就这样问我，很直接啊，神父，我念经的时候天主听到吗？我当然好快的告诉她听到，怎么知道？她很不满意的走了。我真的，我当时有点奇怪，那为什么小女孩不满意呢？后来我就打听这个小女孩，我不认识她，但后来我问人家，哦，原来这个小女孩她的爸爸妈妈离了婚，原来她的爸爸妈妈都是很热心的教友，那不知道为什么离婚，所以这个爸爸妈妈跟小女孩一起生活的时候，就常常叫小女孩祈祷，不单单是念经，而且是用说话跟天主祈祷的那一种，讲话的那一种。所以这个小女孩很会祈祷，每天晚上她都先念了经，再跟天主说一些话，求天主降福爸爸妈妈等等等等，才睡觉。啊，现在爸爸妈妈离了婚，然后她爸爸呢，就她跟妈妈住，然后爸爸只能够每个星期来看她一天，或是一个小时，一天的一个小时。这个爸爸很爱这个小女孩，这个小女孩也很爱她的爸爸，所以每次爸爸走的时候，她都舍不得，她都哭。然后晚上祈祷的时候，很自然的，他就向天主说：“天主，请你让他回家吧。”但是念完经礼以后，第二天爸爸有没有回家？没有。第二天他再念经，他再求天主，第二天又不来，第三天又不回来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爸爸还没有来，他不灰心，每天念经。两个星期、三个星期、一个月过去了，哎。小女孩开始问一个问题，究竟天主听到我祈祷吗？然后她来问我，神父，我念经的时候天主听到吗？我说听到。她心里说，哎，假如天主听到我的祈祷，为什么爸爸不回家？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，我怎么知道天主在听我的祈祷呢？假如他在听我的祈祷，为什么爸爸又不回来呢？好，在这个时候我的看法，这个小女孩的问题已经不是她的问题了。我们成年人有没有问这个问题的？也有啊。当我们下岗的时候，当我们遭遇挫折的时候，当丈夫跟 对我们不好，太太我们不好，孩子对我们不好的时候，当我事业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我们不时也问天主，你在哪里？你听到我的祈祷吗？你为什么不来救我？你为什么不来帮助我？你听到我的祈祷吗？好，碰到这些问题，我真的我不知道该当怎么办。假如现在我碰到这么一个小女孩，我可能会这样做，我会坐下来或是蹲下来，握着这个小女孩的手，或者摸摸她的头，跟她说，既然她问我吗，我就跟她说，好的，她小女孩啊，哇，你好乖哦，你是不是常常祈祷的？是啊，我常常祈祷。哎，你求什么？我为爸爸妈妈祈祷。对了对了，最近你为爸爸妈妈祈什么祷了？我跟天主说，天主求你让爸爸回家。哎，你一听到他这样说，你就知道他家里出现问题了，爸爸妈妈离了婚。到这个地步你可以说什么？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大概会说，不知道了，慢慢好，跟慢慢跟他说，小妹妹啊，神父很同情你的遭遇，我知道你爸爸爱你，你妈妈也爱你，我也知道你爱你的爸爸，你爱你的妈妈，我也知道从前你爸爸妈妈彼此也相亲相爱，但是成年人的生活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，不知道为什么你爸爸妈妈就是不能活在一起，但是不要紧呢，继续祈祷，恳求天主帮助感动你的爸爸妈妈，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再和好如初。爸爸继续祈祷，不要灰心，神父也替你祈祷好吗？不要失望哦，继续祈祷，天主听到你祈祷，天主会答应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天主有他的计划，天主有他的时间。妈妈你长大你会明白，但是我希望你记住神父的话，不要灰心，依靠天主向他祈祷。可能我没有回答到小女孩的问题，我也不能解决她的问题，但是最少我明白了她，她大概也以为这神父明白我，然后她大概也会继续去祈祷了。好吧，人间有很多问题不容易解决，但是我们就不能很简单的面对那些很复杂的问题。好吧，让我们休息一会再继续。好，各位教友，我们继续谈一谈那些孩子青年人常常问的问题。第七条，假如孩子问，我能听到天主的声音吗？他的声音跟人的声音是不是一样的？我们的回答可以很简单呢，我们可以说，天主的声音跟人的声音并不一样，天主是在我们的心中跟我们谈话的，他的声音是无声的声音，他在心中跟我们谈话，他感动我们，他启发我们，他让我们明白，他推动我们，他启示我们，他的声音跟人的声音不是一样。当我们感觉到要做好事情，或者要躲避做坏事情的时候，那就是天主在我们心中说话，他在心中跟我们说，你去做这个，你帮助他，你去帮爸爸妈妈洗碗，你啊，爸爸妈妈要这件事情，你去做，你好好的念书，这是天主的声音啊，不要跟人打架，不要偷东西，要诚实，那是天主的声音，是在天主在我们心中说话。如果我们常常祈祷，每天祈祷，要常常能够找到一些宁静的独处的时间去跟天主谈话，慢慢的天主在我们心中的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楚了。所以你可以告诉他，孩子啊，希望你努力去念经， 在心中跟天主多谈话，你就慢慢越来越能够听到天主在你心中的说话了。有些人忽然间决心改过，有些人决心去做神父或者做修女，就是因为他们听到天主的声音，那叫圣召，是天主召叫了他们，是天主感动了他们，使他们感觉到天主在内心向他们说话，在心中吹破他们，鼓励他们。所以天主的声音确确实实在某些人身上是真实的，不是假的。尤其是那些响应天主的召叫的人，他们真真实实在内真的好像听到一个声音说，来跟随我，来跟随我。有些人犯了罪以后，心中很难过，很害怕，很后悔，也是因为天主在良心当中责备他们，骂他们。所以天主的声音确确实实是真实的声音呢。当然那个声音跟人的声音不一样，不是好像打电话啦讲话那一种，但是他确确实实在我们心中说话，他在感动我们，启发我们，召叫我们。啊，假如孩子说，或是青年人问，我还没有灵洗，祈祷有意思吗？我还不是教友，我需要祈祷吗？主他，祈祷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。天主是所有人的父亲，任何人向他祈祷，他都乐意俯听的，所有人都可以向他祈祷，他喜欢任何人向他祈祷，我们不必是教友才祈祷的。如果你不是教友，你最好也求天主给你信德，让你认识他，爱他，追随他，一生一世的侍奉他，度一种爱主爱人的生活。我们可以求天主给我们信德的，求天主给我们信仰。有个瞎子，一个盲人啊，向耶稣说，耶稣可怜我吧，他要说，师父叫我看见。这是我们可以向天父做的一个很好的祈祷，耶稣可怜我吧，耶稣让我看见。恳求上主祝福我们，也赏赐给我们信德。信仰是天主的恩典，我们求他，他就会想赏赐给我们了。好，然后有一个问题，假如青年人问或是小孩子问，为什么我的祈祷有时候会没有效果，求而不得？为什么我祈祷求天主给我东西，他不给我呢？没有效果呢？我们的回答也很简单。第一，真诚的祈祷永远是有效的，那告诉他祈祷一定很有效，一定有效，因为耶稣说过，你求就得。如果天主不答应我们所求的特别的东西，他一定好的礼物送给我们，所以求他，他会给我们所要的，或者给我们另外一个恩典。第二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有益处，其实啊，我们看不到明天，我们看不到将来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更加有益处，只有天主才知道我们的未来，才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。如果子女向父母求玩火，或者求一把锋利的刀，父母一定不会给他，不是不爱他，因为知道这个火这个刀会伤害他。甚至当孩子要求父母给他们药碗啊，或者做一些危险的动作啦，去玩一些危险的游戏啦，父母都不一定不会答应。为什么？正因为爸爸妈妈爱我们，所以才不给我们要求的东西。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不成熟，我们要的东西可能是对我们有害的，所以天主才不给我们。第三，所以我们祈祷的时候一定要加上类似的话，比如说，天父，如果这是你的圣意， 如果你认为这样对我好，就请你给我吧。”这那是耶稣在山园祈祷的话了。耶稣知道自己要受苦受死，他也很害怕，他也求天父不要让他喝苦杯，但是他立刻加上这么一句话：“不要按照我的意愿，但照你的意愿。”天父知道我的未来，天父会把最好的赏赐给我们。所以当我们祈祷以后，求恩以后，我们一定要加上这么一句：“天父，如果这是你的圣意，就求你赏赐给我们。”圣母玛利亚也是这样祈祷的，她说：“看，上主的婢女，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，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。”天主经的精神也是这样：“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”我们不是追求自己的旨意，我们是追求天父的旨意。因为天父对我们生命的安排，一切都是为我们最好的。我常常认为，天主安排我们生命当中的，无论是成败得失，或者喜怒哀乐，全部都是为我们的生命的最好的生命而安排的。这差不多等于量体裁衣了，所以我们该当好好的善用天父给我们的一切，恳求他赏赐我们需要的东西，真真实实需要的东西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都是祈祷的问题，但是记住一点，当孩子问我们关于祈祷的效果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很注意这个问题。就是雅各伯也这样说的，有时候我们求不得，因为我们求的不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祈求，不断的祈求，恒心的祈求，还要按照天父的旨意去祈求。于是我们一方面努力去祈求，不断的恳求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也要很放心放松，把一切都交给天主，随便他怎么安排，好吧，这才是祈祷的真的精神。好了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